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我是麦基牧师。在出埃及记第六章所记载的族谱当中，我们看到的摩西亚伦的他们的背景，摩西亚伦他们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家族的背景之后，神又重复的对摩西亚伦做呼召。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六章28-30节，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，他向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。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，看哪，我是拙口笨舌的人，法老怎肯听我呢？这个时候摩西又找借口了，他的使命他觉得实在吃力不讨好，他会一直被人家拒绝，即使他表明了他的身份是立位支派的身份之后，可是还是会被人家拒绝。立位是雅各的儿子，雅各是以撒的儿子，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。神应许过亚伯拉罕说，他的后裔要因他得福，所以摩西说，我就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是我还是不太想去。这个时候摩西的信心仍然是不够。在出埃及记第七章，这一章里面来到第七章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的真神和埃及的假神之间，他们的征战就要开始正式上场了。我们已经看见神已经预备好了以色列民的心，也预备了摩西和亚伦的心，甚至也把法老也把他预备好了，准备要开战了。摩西自己要站在神的面前，也站在法老王的面前。这个时候亚伦要做摩西的发言人，因为摩西他借口说他舌头打结，说话结巴，他有语言的障碍。可是我认为摩西的问题是还在他的心理上的心结。虽然摩西在旷野里面已经有40年的岁月，但他还是觉得他能力不够，他心里恐惧害怕。神对他说得很清楚，是神自己要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靠着摩西来拯救。这里请注意，这是我们今天神在我们当中，在教会里面，有时神要行事的时候，也会遇到一些阻碍困难的原因。因为有一些人或者某一些福音机构总是比较喜欢出风头，如果我们老是在神的工作上要抢风头的话，那么神的能力神的膀臂就不会向我们显现。神要把我们人的意念私心排除在外，因为神不要人靠肉体来行事。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18节这样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神要我们承认我们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，这个是很不容易，因为有时我们会常常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肉体来行事，特别在状况很紧急的时候更是这个样子。神要我们不要依靠肉体，他不需要，他不使用人的肉体。神要把我们的肉体除去，神要这个时候就差派亚伦代替摩西来发言。现在我们看第一节，出埃及记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，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。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可以作为先知职分的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分辨先知是什么。这里说到摩西在法老面前他要代替神，亚伦成为摩西的发言人。亚伦 这个时候他就成为了先知。先知就是替神说话的人，先知把神那里的话的信息传递给人。先知和祭司这两个职分是不一样的，先知就是把神的话来告诉人，那么祭司呢是来到神面前，他是代替的人。祭司自己不能够代替神说话，先知也不能够自己，他不能够代替人。先知是代表神向人发言，亚伦他现在他的职分在人面前，他是代表的摩西，而摩西在人跟法老面前，他是代表的神啊，让大家可以明白。接着我们看第二第三节，凡我所吩咐你的，你都要说。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，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也要在埃及多行神迹奇事。使法老的心刚硬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是神要使法老的心硬起来吗？看起来好像没错，但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举个例子，是不是如果法老的心软下来的，他愿意归向神，法老又乐意帮助摩西拯救以色列们，让他们离开埃及，或者说法老想要替以色列人做一些好事，那么神就不会使法老的心刚硬了，是不是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这样读经的话，那就是错了。使心刚硬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，意思就像是指像一根绳子，意思就是这个绳子把法老捆住了，捆住他的心思意念，是要把法老心里面的想法拉出来，这个绳子要把它拉出来，促使神促使他做出他心里面想要做的事情，不能隐藏。法老就像今天有些政客一样，他们嘴巴所说的跟他心里面的想法是不一样的，他们心里想的是一套，他说的又是另外一套。法老他心中是坚决不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，但是法老会装着好像使人感觉他是一个很仁厚的很好的一个统治者，他想每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很慷慨的人，但是在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这件事情上，其实法老他的内心是很强硬的。神就是要促使这个法老把他的心里面的想法显露出来。有些人一定会被逼到法院去的时候才愿意把真话说出来，才尽他们的义务。这个就是就像神对法老的做法，神要强迫法老，跟他说把你心里的话想法要说出来，你不要说一套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套。神用这个很特别的方法要强迫法老露出他的狐狸尾巴，露出他的马脚。有一天我们在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神也是要我们做同样的事情，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全然的赤露敞开，露出我们真正的面目，都不能隐藏。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再作假的。对我们有些人来说，当然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后果，对不对？接着我们看第四第五节，但法老必不听你们，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，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，我伸手攻击埃及，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换句话说，到时候法老会把自己的真面目显露出来的，以色列神也会彰显出他到底是谁，埃及人到时候他们也知道了真相的，包括以色列人也会经历到这个真正的事实是什么。到时候摩西和亚伦也会被证实出来他们真实的身份， 接着我们看第六、第七节，摩西、亚伦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摩西、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，摩西80岁，亚伦83岁，亚伦比摩西大了3岁。接着我们看第八、第九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、亚伦说，法老若对你们说，你们行见其事吧，你就吩咐亚伦说，把杖丢在法老面前，使杖变作蛇。法老可能会质问摩西和亚伦，他这样说，你们是有什么证明说你们身份到底是什么呢？你们来到我面前向我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，现在把你们的身份证明给我看，你们的权柄在哪里？亚伦的杖就是权柄的象征。接着我们看第十节，摩西、亚伦进去见法老，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。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尘土面前，杖就变作蛇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这个蛇这个字的意思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，因为在历史文献里面很少提到蛇这个字。事实上这个字，这个蛇这个字，是指鳄鱼的意思，是指鳄鱼。在摩西的时代，有许多的像鳄鱼这种生物生存在埃及的尼罗河以及那些池塘里面。这时候亚伦的杖是变成的鳄鱼，不是变成一条蛇，我们所想的蛇。当我们读到神降灾在埃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所对抗埃及的，对埃及是都跟那个什么，跟当时的属动物那一类的假神，或者说因为埃及人他们有些假神不是有的像样子，不是动物类的，就是鸟类的或者是昆虫类的。保罗在罗马书1章23节这样说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，这里说到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埃及人把每一样的事情都用符号来表示，他们先在脑袋里面有个概念，然后呢他们把这个概念把它具体化，然后就用一个图画把它表达出来。埃及人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神像，用来表达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和生命的一些功能。事实上他们是把埃及人是把独一的真神、独一的神变成了许许多多的神，叫做多神论。就是有像有一位学者他所说的，他说埃及人他们是相信有一位伟大的神存在，这位神本来就是存在的，是自有拥有的，是全能永恒的。可惜的是他们觉得这位神太伟大了，他的能力超乎一切，所以这位神不想管这个人类的事情，也不关心人类的命运。因此这个神就把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给了一大群的这些所谓神明，或者包括魔鬼，有的是比较好的，有的是邪灵等等来掌管这个世界。这个就是埃及人他们所相信的所谓多神论。这个时候就是像保罗后来使徒保罗他到希腊的雅典城的时候，他所见到的情况很类似。你记得保罗他是发现在雅典的地方有一座坛上，这个坛上写着什么东西呢？写着卫士之神，这个字在记载在使徒行传17章23节，这样说，我就是保罗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，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们。保罗就把永生的真神告诉他们，如果有人去敬拜这些许许多多的不同的这些偶像神明，那么这些人就不可能认识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。 所以这位真神就是要去打击这些埃及的这么许多的假神，目的要使埃及人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真神。所以在这里这个蛇这个字，这个希伯来文字可以把它翻译成龙这个字，在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当中，他把这个字不翻译成蛇，翻译成为什么龙。龙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什么，就是撒旦啊，是撒旦的意思，龙是代表撒旦。所以这个蛇的字，原来他们用这个蛇字，不管什么原因，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埃及人他们拜鳄鱼这个事实。鳄鱼在埃及的人的他们的宗教里面，在敬拜里面呢、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。有一位这个假神叫做希巴克，他也是一位恶神，邪恶的神，他就是有一个鳄鱼的头的形象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假神叫做阿佩斯，阿佩斯神，他专门跟太阳神作对，埃及太阳神作对。那么这个阿佩斯神这个偶像啊，他通常也化身成为一个鳄鱼的形象。埃及人在他们的底比斯城里面呢、他们有一个庙宇，他们常常进行这些巫术和法事。这个阿佩斯这个鳄鱼神哈、他是在据说是在天里面是最底层的，他每天呢想尽办法要对付这个太阳神，不让这个太阳升起。他说这个鳄鱼神就是借着闪电、雷声、暴风雨、飓风等等啊，尽他所能的要阻挡太阳的阳光照射。他甚至让天空里面布满了乌云，布满了浓雾黑暗。埃及人他们敬拜的仪式就是要摧毁这个鳄鱼头，有鳄鱼头的这个阿佩斯偶像。这是埃及啊非常有名的一些敬拜的一种方式，也是他受到首先第一个被耶和华神真神重重的对他做一个打击，对这个假神啊做一个打击。这里我们看到亚伦的杖变成了鳄鱼，变成鳄鱼。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，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，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，也用邪术照样而行。埃及的术士跟那些博士同样行了亚伦所行的神迹，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他们是模仿的亚伦所行的神迹。不管他们怎么能够做到的，也许他们是表演的也是看起来很出色。可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八节说得很清楚，从前亚尼和响比怎样抵挡摩西，这等人也要怎样抵挡真道。他们的心地坏的，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。这些埃及的博士术士他们都是所做的是要抵挡永生的真的活神，就是我们所敬拜的。接着我们看十二十三节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，杖变作蛇变成龙，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。法老心里刚硬，不肯听从摩西亚伦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埃及人膜拜鳄鱼神，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鳄鱼，这看起来很有意义。这件事情应该让法老王会感到很震惊才是，可是法老他的心并没有改变，还是仍然刚硬，坚持他的顽固的想法。接着我们看十四节到十九节，出埃及记十四到十九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法老心里固执，不肯容百姓去。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，你要往河边里迎接他，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的神打发我来见你，说容我的百姓去， 好在旷野侍奉我，到如今你还是不听。耶和华这样说，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，水就变作血，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河里的鱼必死，河也要腥臭，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对亚伦说，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，就是在他们的河、江、河、池、塘以上，叫水都变作血。在埃及遍地，无论在木器中、石器中，都必有血。这个是神对摩西说道，他们在明天早晨到水边要迎这个啊，迎接这个法老王，要把这个事情给他们，给法老做一个宣布。这件事情对埃及人所敬拜的这些假神来说，又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，特别是他们认为最神圣的尼罗河，现在河水都变成了血。埃及人他们称这个河叫做哈皮，哈皮，哈皮，他用一个形象来形容这个男的，是一个胖的男人，他的胸前像女人一样，象征着生育和滋养的，他有滋养的能力，象征着生育的能力、滋养的能力。尼罗河是埃及人他们的命脉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命脉，尤其是尼罗河的水，就也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，没有这个水就不能够生活，表示生生不息的意思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这条河就变成了血，给埃及人带来了什么？血代表死亡，给埃及人带来了死亡，而不是生生不息。这个是表示说，以前尼罗河对埃及人说是一种祝福，现在呢，成为对埃及人一个重大的咒诅，就是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埃及人，神的审判出现了。接着我们看22到25节，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，法老心里刚硬，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法老转身进宫，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，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。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7天，这个灾害一直连续到7天。法老王他并不相信，虽然看见水已经变成了血，他不相信这件事情是出自真神的手，因为法老王的术士这些博士，他们也可以用他们的魔术来复制这个灾祸。这个看起来是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。当然我们知道，我们已经强调过，的确是撒旦他有黑暗的权势的力量，也显明神做工，撒旦黑暗的权势也在做工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旦所做的工作，这些术士他们所做的工作却无能为力，他们不能够把这个河水，这个血的河水变回纯水，所以当时这个水还是变成尼罗河，变成一个血河，没有把这个尼罗河的血变成一个清水。这是我们看见神借着摩西亚伦在埃及行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，显明神的审判临到了这些假神，也临到埃及人。盼望我们在下一次的分享当中继续关于摩西亚伦啊行神迹的事情。我想这些神迹要教导我们学习 一个神所要我们学习的属灵的功课。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永生的大有能力的神，他是无所不能的神。神透过这些神迹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，他们要拜真神，也要劝告埃及人要回转，也敬拜独一的真神。巴不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你我，我们在神面前感谢神啊，我们所敬拜的独一的真神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可以放心的全然的信靠这位有大能力的神，让我们心里面很安然的信靠我们这位无所不能的神，行神迹的神，也是救赎我们脱离黑暗脱离死亡的神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听众朋友有些什么疑问要分享的，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